主，我们真的要谢谢你，你不仅是何等的信实，你也是何等的真实。你答应我们，把我们从地上带到天上，与你一同坐在天上。主，我们再次说，这话是真的，这应许是真的。哦，主啊，你说把我们从暂时带进永恒的里面。哦，主，我们说这是真的。主啊，因为你确实在你的里面，我们从暂时就进到永恒。哦，因为面对面当中，我们发现我们不在时间受时间空间，哦，一些俗世的所瑕疵，我们在你面前得着自由，是神儿女的自由。我们可以来自由的来敬拜你，我们可以自由的没有受拦阻的，没有受限制的来享受你。哦，主啊，何等大的救恩！哦，不仅叫我们得救，乃是你的心意是把我们带进你的永恒，带进你的心意，带进你的同在。哦，因为你的名字叫耶稣，因为你要将你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哦，不仅这样，你的名字叫以马内利，因为神要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就赞美你，我们就不断的赞美你，我们就不断的感谢你。主啊，我们不断的说，主啊，更多的得着我们，更多的充满我们，更多的带我们进到你心的当中。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主，我们再次说，主啊，在这样的等候的当中，你也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哦，让不仅明白我们的前面这些人生路怎么走，更是让我们知道你要我们怎么走。哦，让我们整个走在，不仅走在这样熟天的路上，是走在你的心里面。好，叫我们这样走下去的时候，是一个讨你喜悦的一个人生，带领我们向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来，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我们从第六节一直读到第十三节。第二十三章，撒母耳记上第十三章第六节一直到第十三节。昨天我们稍微提了一下，按照这分段，特别第六节我们觉得有点点的好像突然哈，因为讲完一到五节的时候讲到大卫怎么去这个帮助拯救这个这个所谓的基拉这个城里面的人。因为是犹大帝，是这个大卫的同胞等等，虽然包括他的这个底下的这些的跟踪大卫的勇士都说，哎，不要去打仗，因为我们现在在逃难，我们躲起来是最好。第一个躲起来是最安全，第二个现在我们都被扫罗追着打，现在我们还去帮助这个基伊拉的人去打这个非利士人，不必要。不过大卫就是一个寻求神的人。所以寻求了以后，神说可以，可以去打。那当时大卫就去打了。不过他的跟随他人说不行不行。所以大卫又在寻求，又再次寻求。接着寻求的时候，这些寻求不是说可不可以，这是寻求，是带这个应许。神说你就去，现在就去，不用等着。Rise up， 这边所说你起来起身，这个字有点就是立刻。赶快啊，不用再等了，不用再讨论了啊！你的这个带领这个将这个部下要不要打是一件事情。我是应许你，我是要祝福你，而且让你成为一个这个得胜的人。所以你就起来，就在现在。然后呢，我答应神说，我答应把这些敌人呢放在你手中。所以大卫就去。那当时这些的将领呢，虽然有很多思想，有甚至有不同的看法，不过这些人是对大卫是忠心的，从一个角度来讲。因为他们跟大卫在这样的这个所谓的逃难当中一直跟着大卫神确实把这个事情呢把这个敌人都交在大卫的手中。不过圣经这时候讲另一件事情，就第六节了。我们现在读一下六节到第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亚西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逃到手里拿着以弗的。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到了。扫罗说，他进了有门有城。 于是扫罗回困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大卫知道扫罗设计谋害他，就对祭司亚比将以弗德拿过来。大卫为我的缘故灭城，基拉人将我交在扫罗手里不交。扫罗照下了耶和华对以色列你指示仆人，耶和华说扫罗必下来。大卫又说，基拉人将我和跟随我的人交在扫罗手里不交，耶和华说必交出来。大卫和跟随他的约有600人，就起来于是扫罗就不出来。 OK， 我们就读到这里。啊，我想 这段经文可以有从两个角度来思想啊，就是第一个呢，就是大卫确实是一个啊寻求神心的人，所以我常这样的说，为什么圣经说大卫是一个合乎神心的人？不是代表大卫所做的没有缺点，不是他的生活、他的工作，甚至你看他强盛还点数他的这个人数，这是得罪神的事情。当然他自己生活上的道德行为啊，也是得罪了神。那他不是一个 perfect， 他不是一个完全的人。不过圣经很喜欢说他是一个合乎神心的人，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不断寻求神心的人，他是一个不断的寻求神心的人。我想啊，当我被圣灵更新以后，第一件事情我学的就是寻求神的心。我不跟你们提过好几次，我还是说，当我们常说我们要听见神的声音，我们要跟神对话的时候，那是一个操练，不是一个孩子一生出来就听见他妈妈的声音，是因为他靠近他妈久以后，他觉得这个声音最熟的。所以都是啊，如果是妇人的声音，他也可以认得出来这是妈妈的声音。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跟得久，不是他一生出来就可以分辨哪一个是他妈妈的。啊，我感谢主啊，这次我回美国一趟以后啊，不是我刻意安排啊，我是礼拜一晚上到美国，我是礼拜四早上做阿公啊。我的大女儿呢啊，生了一个感谢主啊，生那个他礼拜四啊，他本来应该是礼拜五还礼拜六在生啊，他们这个在美国他们都有些的这样的啊，不过后来医生说了啊，算了，来看我的女儿就在血压有点高，这个其实很正常，这没什么了不起。不过医生说算了，就差2-3天干脆早点生好。OK， 就是说礼拜三晚上再带进医院，那礼拜四早上就生。本来说呢就让他生一天了，要慢慢嘛哈，这个让他慢慢。后来医生说看这个孩子这个心跳啊，这个太规矩了，就停了，说这个不太正常。所以干脆，所以一下了就开刀了就。所以呢，等到我们到那边大概半个钟头以后，等到我要出去走一下回来以后，这个 baby 已经在我前面，哇，真的很快。所以呢，从一个角度好处就是，我女儿就少了这个生产的这个辛苦。那第二个就是，在美国大概你今天生大概最多待2天就要出院 ，OK， 也因为动了手术嘛，可以多待几天了、啊、这样，我说很好，这个让她多休息。那我当时比较辛苦一点，就是因为动了手术，你总是要休息去。不管怎么样，就是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当你不是，其实我这阵一直跟大家讲，除了我们要明白什么叫做命定以外。其实命定这个根本不需要去想，就命定就像主耶稣基督，基本上你最需要操练的，我最需要这样，就是要走在神的计划的里面，走在神的带领里面，走在神的安排的里面。所以呢，命定就是所谓的 predestination， 或是说 predestiny， 或是说 for 这个怎么讲，这个神的安排啊，这个我一下没有想起来，就这几个。但是圣经里面最喜欢用那个字叫做 providence， 这个字基本上就讲智慧， 但是这个智慧是用在神身上，所以 providence 是用在，所以中文你查中文字典，它叫天理，叫天命， OK， 但是不是翻成天理天命，应该是翻成从神出来的智慧。那用在人身上的时候干什么？我们就要寻求啊，好像我们能够走在神的安排的里面，所以那个字也可以翻成安排，也翻成神的预备，神的供应，这是另外一个翻译。那第三个可以翻成叫做神的带领。其实在圣经给我看到一辈子我们每个人学的就是走在神的带领的里面。这带领不代表说，哎呀，有人说，哎，神的命令是将来我要做总统，感谢主，就是你命令做总统，请问你一生出来就做总统吗？你走过很长一段人生的路，哎，连王华都能够说了，就是什么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别逼什么老虎什么这个等等，哎呀，不要说以为说你将来做总统呢，就以为做皇帝你就以为一辈子平平顺顺，好多基督徒痛苦就在这里。既然神爱我，既然神要用我，就怎么会碰到这么多困难的事情呢？这么多不如意的事情呢？这么多委屈的事情呢？怎么这么多被人家误会的事情呢？被人家打击的事情呢？这没有什么别的，借这些环境让你知道神的带领。那神的带领是什么？神的带领是环境，但是在任何的环境当中，你有没有活出神的命定？就是你有没有活出主耶稣基督的样式来。有些人在高处很顺的时候，哇，他做见证真是没话讲，但是一碰到一些打击的时候，他整个信心就失掉了。甚至我真是对我自己很谨慎，我发现很多，我就是在我更年轻的时候，我很尊重一些传道人，因为他们对华人的教会影响太大，他们的信心对很多年轻。不过等到他退休老年的七十八十的时候，我有机会碰到他们，因为他们在软弱当中，甚至他的妻子他的孩子都问我，他师母牧师，他以前不是很有信心可以兼顾许多人吗？怎么现在他好像一点信心都没有？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他甚至感觉到神在哪里都不晓得。这求主来恩待我们，有一样事情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就靠近主。也是你在高处的时候，主就在你旁边；纵然在黑暗的当中，不要忘记了，主也在你旁边，纵然你看不见。当你伸出手的时候，凭着信心伸出手，你会发现有另外一只手会抓住你。当你跌倒之后，你说我真爬不起来，你突然感觉到一个力量。我在想说，这个还不是所谓的属灵或是一个抽象，你真的年纪大的时候，你万一站不住摔下去的时候，你突然感觉有天使托住你，快要碰到摔下去不得了的时候，最后突然有个力量把你扶住，慢慢让你坐在地上。你的神，我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所以大卫是一个寻求神性的人。那我觉得就在当时我们回去的时候，也不晓得我们的孩子当时照他预计是这样子，那这也是也不是我们能够定的，就是说叫预产期，你也不能够定哪一天的有早有。不，我相信神给我们的安排是很好，就所以完以后我们还比较有点点，我妻子还留在还在陪他啊，这个再过两大概下个礼拜再回来。那这个就是，所以也给他一个安慰了，给啊，我还比他会抱孩子，我的妻子我这么软怎么抱啊？他已经忘记怎么抱两个孩子了。所以啊，圣伟他说，我们要走在神的旨意当中，走在神的安排的里面，走在神的带领的里面，你突然发现每样事情都是所谓的在适合的时间就这样的发生。很多时候，今天晚上我会讲讲这段经文。其实在我人生的追求，当然我们有好几个阶段，以前是任凭己意啊，高兴做什么就，那好像爱主了，我们就用自己的意识来去爱主，做主要做，就礼拜天我讲得到，我们就用自己的这个用自己出发点，那搞了半天呢，不仅是得罪人，不仅是让其他同工受不了，最后坦白说你得罪神了，起码这是我的明白。就像扫罗一样，他一直为主做，但最后没想到耶稣说你为什么逼迫我，他逼迫了神自己都不晓得，靠自己的血气来服侍神是与神为敌的，你要听懂我讲这句话，所以要留意，所以破碎是必须的。那完以后感谢主，我们已经好，那感谢主，我们就开始寻求神的心意。 寻求神的，照着神的原则照方法去做，这很重要。其实让我现在学习的就知道与神同在同行同工。神什么时候，虽然我知道神的原则是这样，但什么时候神站起来你就要跟着站起来，神怎么走出去你就要跟他走出去，神这时候他举手你就举手看看好了，你就会发现很多事情要发生。所以你不需要着急。回到这里来的时候，大卫是个寻求神心的人。所以呢，到了但是第六节讲到这个亚西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这个是祭司的。如果读到22章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这个他的儿子，所以20节的那边说亚西托的儿子亚西米勒有个儿子名叫亚比亚他的，就逃到，因为这个扫罗知道这个他的父亲呢亚西米勒帮助了大卫，所以呢这扫罗就把这些祭司都找来问他为什么要帮助你，这是背叛我。那当这个祭司呢做一个解释，可以说这样辩论，那就错在哪里呢？这个扫罗很火大，把祭司全都杀了，就只有这个儿子逃出来。所以儿子逃到大卫那边说，大卫说你的整个的祭司这个族群被杀是因为我的缘故，因为你帮助我，所以你就留在我这边。所以呢从那时候开始有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其实这个观念本来都有，不过这时候很明显，一个王，这是我常跟在职场的弟兄姊妹说，一个王你需要有个祭司。在整个的圣里面，君王跟祭司凑在一起，这是神的心。过去是有君王有祭司，君王是执行神的旨意，祭司是帮助，包括先知在内。这个祭司有时候像撒母耳，他又是祭司又是先知，祭司是帮助这个王知道什么叫做神的旨意，抓住的祭司没有君王事情不会发生。但是如果这个君王不没有祭司或者没有先知在旁边，只是凭他自己的意思，他也不知道怎么做成神要做的事情。所以到新约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观，我们这些人叫做君尊的祭司，有没有听过这个？原来新约的时候把这两个事情发生在基督徒的身上，好叫去年我讲一年职场教会，好叫我们每一个人在职场上，就是因为这个缘故，神把我们凑在一起都做同样的事情，就是我们的在教会就服侍啊，做小组长啊，这么意思。但你一出去的时候，整个的环境就不一样。你是医生，你是老师，你是这个在银行做，你在等等等。但出去的时候，每一个都是叫做君尊的祭司，你的职分就是做治理的工作。但你的生命是一个祭司的生命，按照神的心意，借着神给你的这些资源，给你这些所说的在校长约会提讲，给你的资源，而且有权柄用这些资源，包括属灵的这个资源叫做所谓恩赐，所谓的资源你有权柄用，很有，每个人都可以买把枪，你也可以去买，但是只有警察可以拿把枪在路上跑来跑去，是不是这样子？因为他有权柄用那个枪啊。你在路上带个枪跑跑，你一定被抓的。所以很多人就说：“哎呀，我基督徒今天这个罪，我们基督徒是有资源的，是有能力的，等等的，说是有这个恩赐。”但是很糟糕一件事情，我们没有权柄啊。为什么没有权柄？因为你不顺服啊。所以做一个兵，要不要听他长官的话？当然要了。其实，在军队或者警察界，有人告诉我说，警察界是最严谨的，或者跟军队一样。所以教会啊，如果要讲到军队的话，要做成为改变这个世界的力量，教会一定要有很严谨的，这个叫做秩序，从底下到上面，这个叫顺服，从上面到底下叫遮盖，这两个事情是一件事情的两面，底下到上面叫做顺服，上面到底下遮盖，坦白说你不顺服我是不可能盖你的，不过倒过来你顺服我不盖你，这是我的责任，不说哎呀这是他的错，但是他所做都听我说的，那是谁错？当时我错了，除非他不做我要他做的事情，所以他照着我意思做，我要负担他一切的责任。今天在教会这个东西没搞清楚，就一片混乱。所以呢，不顺服上面的带不动，那顺服的时候上面不遮盖，在底下受很多伤。我就从外面回来这两个礼拜，其实我搞来搞去处理事情还是教会的问题，还是人的问题，然后搞不清楚谁是带头的，谁不是负责责任，这是一个最大最大的问题。我还是这样的说， 一个顺服神的人，一个次序来。所以你看到大卫顺服神的时候，他带出一个属灵的权柄。你要听懂我讲这句话，当神把这些资源放在手中的时候，他可以用这些资源，而且用的来个满足神的心。这时候他做一件事情，就在这个打仗的当中，那第六节是前面后面呢，这有点难讲，但不管怎么样，在整个征战里面，这时候呢，大卫就叫这个所谓的亚比亚他，这个所谓祭司儿子，他也跑到这个大卫，因为他是跟着大卫，在逃到大卫那边去的时候，这时候他手中拿叫做以弗德啊，这个在旧约的时候你都知道啊，这一个以弗德啊，一个特别给祭司带的，那上面有这个支派的这个牌，这个牌子，那后面还中间还有一个重要，有叫乌林，又有一个土名，就是这个来寻求神用的，好像用现在的那个啊挂的一个这个样，那是这个，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呢，他就到那边去，所以你发现呢，神乐意一个寻求他人，在旧约这代表神是一个乐意引领我们的神，所以呢，特别祭司一个很重要。你看我就说过嘛，君王他有资源、有能力、有权柄，但是君王需要有祭司帮助他，或是先知来帮助他明白神的心意，好叫他能够照着神心去做。OK， 这边告诉我们的时候呢，所以到了后面啊，这个他进了这个第九节，大卫知道的时候，就是又叫这个祭司又比亚比亚他把这个以弗得来。前面是用这个来问神说可不可以打这个仗，这边是说还是用这个寻求神，借着神给他的一个方式来询问神，我现在在城里面还可以待下去吗？因为听说扫罗已经要来追逼我，扫罗的算计很清楚，既然他不是在旷野，不是在树林里面，是在城里面，这城圣经这样说只有一个门呢。其实解禁也有点困难，是说有两个门，那有些解禁是说有两个门没有错，有一个解禁是说只有一个门，但是是两扇门，所以是不过这个都细节了，所以你看到解禁是蛮讲究的，到底是两个门呢还是一个门，有两扇门，但不管怎么样，你是在城里面，绝对不像在旷野或在树林当中就可以跑来跑去，所以扫罗听了以后，他觉得这是神的安排就是要他来抓大卫。大卫这时候你看，从人的角度，真的他在城里面就是被抓的机会，是被杀的机会是很大的，不过他是寻求神，我要留下来呢还是要走出去，所以一打仗的时候他寻求神要不要打，然后这时候他为自己的安全要不要走开呢，要不要逃开呢，他也是寻求神。我才说大卫是一个寻求神的人，让我们真正不要忘记了，一直要学习寻求神的心。所以这一年来，特别回到台湾这一年，其实从回台湾那年那时候的开始，我更深的知道一点，前面的路，在我回台湾的时候，林良堂在哪里我都不晓得，对面这个叫大安公园我从来没有听，后来问了一下周牧师，说好像是周牧师，以前呢、欧牧师你小时候你住木扎，你说以前那个叫垃圾堆啊，他说以前是垃圾堆，我也搞不清楚，但在哪里我都不晓得。所以对我来讲，一步一步的选，那当时接了主任牧师，这时候我每天祷告，神啊，你一定要帮助我知道把教会带到哪里去，寻求神应该成为寻求神的旨意，那是一件事情，寻求神在这个时候对你说该做什么，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当然这不是绝对要分开事情，只是说不同的阶段你需要有更多的学习。 OK， 我想讲大卫的一个合乎神的心意，寻求神意，我想就先停在这里，神乐意一个人寻求信义，所以借这个祭司把这个所谓的以弗德都拿来，意思说大卫更加的可以具体的从旧约的角度用神给他的管道那个方法不断的寻求神。我不跟你们说过，当我被神更新的时候，我就学习寻求神了，所以需要跟神讲话，所以每次我开始做什么都问神了，我买个西瓜说神啊，你喜欢这个西瓜吗？有人说牧师你们过头了，我常用这句话说，单身的时候你不需要跟人家讲话，如果你结婚了以后，难道你从来不跟那个配偶讲一些话吗？ 而且不是讲大事，不是买房子啊，换工作。您今天说，哎，中午我们吃什么？你要吃面还吃饭？你总要去问一问嘛。所以久了以后，你会一个很明显的习惯，任何事情发生，第一个事情是来寻求的面。过去几年我提了一下，当弟兄姊妹碰到任何款，给神五秒钟，不要这么快就回应，不要这么快就去解释，不要这么快就跟人家杠上。特别讲到罗马书，我们要体随从圣灵，体贴圣灵。第一个，当碰到一些事情做个决定，甚至那个决定真的心情啊各方都很乱的时候，第一个事情你的决定是，神啊，这个事情我要荣耀你的名，这叫随从，不要随从自己的肉。第二个，你要体贴圣灵，随从圣灵。第二个，体贴就你的思想的意思，圣灵我该怎么讲，圣灵帮助我该怎么讲，圣灵你要帮助我怎么回应这个问题，到底该讲什么不该。我常说给神五秒钟啊，不啊，五秒钟你大概一半的问题都解决，问题是我们尝试就自己跑出来。所以这是那另外一个，你就看见一个走在神心的人，他很清楚他对于高对于低对于人怎么待他，他没有任何的问题。这时候他问的时候确实是，神啊，这个城里面的人会出卖我吗？讲得更白，有解经家就说这样会出卖，神说当然会，扫罗来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把你送出去交给扫罗。如果你的话要不要生气啊？我好不容易你这些人我就救了你们，反正你就完了。今天我碰到困难的时候，你最少有一个意思要表明一下，你不能够保这个起码要干仗了，起码就像以前过去这些祭司一样。或神说扫罗必定会下来抓你，第二个抓你的时候这个城一定会出卖你。那这一个解经或者好几个解经说他碰到一群人，你看我把这几个解经的放在一起，当你碰到一群人的时候，大卫没有想到他出卖他，大卫想到扫罗会灭这个城，是前面说的不是我说的，会灭这个城。所以大卫他觉得他不要连累这些人。所以这时候大卫明白了这件事情以后，所以他就所谓的没有埋怨，也没有生气一顿，没有火大了先打他们一顿，也没有什么的所谓的先拿他一堆的东西再走。圣经告诉我们说，在这个十三节那边说，其实这时候大卫人不少，最先我们听到大概400人，现在是600，到了后面25还24章的他已经有800人，跟他越来越多。其实这些人呢，再说是所谓人，第一个人数不少，而且这是亡命之徒，这些人是不怕死的。以前我有一次我提过这个啊，那些很富足人是比较怕死，而这些不富足人他说死就死，所以这很用这句话很狠的，这些人很狠。所以基本上他真的不需要这么委屈，这么讲的难听点好像被羞辱甚至窝囊的这样走开，他先把你我把先宰掉再走也无所谓啊。哇，你就发现大卫所做的，有人告诉就大卫和跟随他愿了就起身出去处了，听到神讲这话，用前面那句话叫起身，就第四节那边讲到，他就立刻行动，他没有做，意思说他没有做任何事情。第一个，没有做任何的报复，没有做任何的所谓的这个讨回他的公道。他马上听了神这样说，他就出去。我这样的解释，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我所明白的。一个走在神旨意里面的人，得与失对来讲没有任何的问题。一个走在神心当中的人，这时候他碰到环境是得着呢是失去呢，对讲不是他的考量，不以他的得与失作为他的决定，他只以神的旨意做他的决定。可以听得懂这句话？当我回台湾的时候，有人就问我说你要怎么样，那时候真的我只知道一件事情，神要回台湾，因为神跟我说， 那要去哪里？那周牧师那时候给我一个建议呢，就是啊，他就打电话给我。其实我跟他一点真的不熟，大概碰我两三次。是因为我们的执事会主席啊，以前我牧会的，他的妻子也在灵粮堂聚会，所以周牧师有去这个说啊，他就请他吃饭。那我是教会的牧师啊，就出来做陪客，大概碰过两次到三次。我记得最后一次在刘同牧师的生命和成立的时候啊，我在做祷告，周牧师自己讲道啊等，以前还有徐龙牧师，可能有人认得他，所以。周牧师是建议我，就要给我一个机会，说啊，牧师你要不要来灵粮堂？那我是做基层很有负担，我只知道神要回台湾做基层，第一个回台湾，然后做台湾的基层，怎么做，在哪里？所以回来了以后，看一下我大概不适合参加这个基层的这种的事工这种机构，因为我发现有一个东西是在机构没有做的，叫成立基层的教会，基层的人来带教会，不是我们来带教会。我们带教会竟然带不动，他们不懂，但我们讲到他们都不见得听得懂，是要基层的领袖。所以跟周牧师说，灵粮堂我在做，周牧师就周牧师，那牧师你在灵粮堂可以做基层了，我看灵粮堂哪一个像基层，真没得做。不过后来周牧师讲几样事情，真的我没想到，居然就是当我接触这个牧养处处长的时候，我就开始发展这个基层工作，因为我要负责整个牧养。那时候回台湾十年以后，现在我们基层真不错嘞。现在我们基层成为一个，我们有训练的学校，我们有基层的福音中心叫教会，我们还有基层的事业体。我再说，我已经这个月啊，六月的时候要剪彩，我们有个美容院，这是第一个。如果那个开下来的话，大概应该最少还有两个到三个跟着开。是在灵粮堂的遮盖底下，不过他们的运作我们有另外一套运作，因为这是营业的，这跟那个教会不能够弄在。那以后我希望能够开的时候，看到有许多弱势的，特别安康，我用这个连在一起。如果那些弱势的孩子，他们高中毕业、初中、高中毕业有没有能力读大学？我一说是否他的这个水准呢？教育这不晓得。或许他真有这个能力，这个 IQ 能够够，但是不见得有金钱上有能力读大，那他们生活怎么办？我的建议是说，如果是女孩子，可以做美容，所以我们用这个机会来训练这些美容的，如果愿意，但不是每个女孩子都会做这事情。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开连锁店的，我们训练他们，带他们，然后我们教会。啊，我开始在思想怎么有个基金呢？其实一跟弟兄姊妹讲，有些弟兄姊妹在金融界、在企业，他们就说：“哦，这个很好。”我们就放在这个里面做基金。然后这些的啊，开这个店，还有个餐饮店也这样的说，牧师，我们开的时候，除了我们自己奉献，这个店赚到钱，一定会有个奉献给教会，而且是指明做继承。我感谢主，我心想说啊，跟主说，可能再过几年，教会不用负责这些基层，他们自己会打平，听得懂我这句话？他们有收入就做基层的，可以打平哎。我相信这在台湾可能对基层呢才比较有条出路，因为信了耶稣以后，他们新生活很苦的，他们的环境不允许他们信耶稣，他们家族甚至工作的环境，你看初一十五多少人在拜，这美容没法。我要感谢主在这里。当一个人，那这些的人呢，我只用这个姊妹，我就完了就他说，他们就说，那牧师我们怎么办？我们不能够，我们要出来，不要忘记他们的整个的生活的起家到现在成为一个有经验的店长，都是跟着这社会走的，跟着这个美容啊、美发这些的钱。如果这时候放下的时候，你知道他没有依靠的。放下的时候，他要还他的总公司。我所听到，目前听到大概是100万，都还没拿回来，就等着不还给你的。他的我一说，他的牺牲，他的损失是很大的。不过他们说他们愿意，到能够拿回多少就多少，或者说啊，我们祷告看神怎么样。那另外，他们一定要走出来。 不仅为他们自己，他希望以后在美容界信耶稣也有个环境可以走上去。你看看啊，这些人真的信主以后，他整个心态真的很不一样。所以我很喜欢跟这些人在一起。我最怕信主以后，哎呀，还是说，哎呀，我又没饭吃啊，又什么什么，就说我生活不够。你有几栋房子还住得不够？人家银行存了这么多钱，他说、哦、我很贫穷。所以怪不得保罗说我们要思想天上的事，因为这是应该的，重生得救应该这样，不为这些所谓生活呢。所以就很重要，我讲的只是要讲一个，我相信一个信靠神的人，一个走在神旨意里面的人，对来讲，在他四周发生事情，在人看为是好是坏，是顺是利，是风光还是被所谓的这个羞辱，对来讲他不会计较，他只计较一件事情，他也没有走在神的旨意里面。所以果然大卫是从人的角度来讲，你就发现这个人真是跟别人不一样，他这个人的生命是蛮深的，也蛮高的，他越过很多琐碎事情，他蛮深，他可以很接纳很多不同的事情，然后继续往前走的时候，他的人生也是非常宽广，他走到哪里就带着。所以你看到跟他人从400变600，那后面还变800，最后他确实全国都跟着他。求主来恩待我们，特别在职场弟兄姊妹，不要计较这个事情，不要计较得失。当我在我也做事做好些年，当我比较，但是现在我应该想的比较透彻一点，以前就是没有想的这么清楚。我真发现当我不计较这些东西的时候，神就不断的给你机会，讲得更白的，在人间看神就不断的给一个高更深缺房子。我弄了我们厂那时候有5个，我大概跑了好几个厂，每次换一个的时候就这时候多管一点。等到我离开那个公司的时候，是我们最赚钱的一个厂。我在厂里面除了对厂长负责以外，我不需要对我负责。其实总公司派我，起码我的 CEO 是告诉我要我去过两年回国。你在这公司做事都是挣来挣去。当神会员说，哎呀，你知道整个公司我一个是华人，都你就这样放下。那我要说在辈子有选择，还是神君的，你醒你改变我。就像这个雅各书说，有人看了镜子没有什么改变，因为他觉得好的，有人看了镜子他觉得要改变。在主面前谦卑，愿意被神改变的，以至于神更多的乐意，他就会把他心向我们打开。神不会随便对一个人说话啊！如果说了半天我们都没有反应，那跟我们说干什么？如果我们问了半天我们也没有神给我们答案，我们没有照神的答案去做，神也不太多的解释。那我觉得这些年来走过来，确实是当我们把自己更多的放下，神就乐意更多的把他自己心向我们打开，为这样的救恩，为神这样的 providence， 为神这样的安排带领，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我们也献上感谢。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哦，主啊，主，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献上上的工作。哦，这年上你教上做多少奇妙的工作，都是你，都是你的恩典，以至于我今天成为何许人。哦，不仅能够成为一个能够被你使用的人，我就赞美你，我就不断要跟我不断要服侍你。哦，我要更深的在你里面明白你的心意，好叫我更多的能够活出你心意来。神啊，带领我，带领你自己的儿女们，带领你的教会，让我们一起能够走在你心的当中。哦，主啊，我的神，仰望你，仰望你。哦，弟兄姊妹，在今天啊这样的一个神的信的感动里面，你有什么领受的，你可以带我们来祷告。